第十四章安息日，耶稣到一个法利赛人的首领家里去吃饭，他们就窥探他，在他面前有一个患水鼓的人。耶稣对律法师和法利赛人说：安息日治病可不可以不可以呢？他们却不言语。耶稣就治好那人，叫他走了，便对他们说：你们中间有谁有驴或有牛，在安息日掉在井里，不立时拉他上来呢？他们不能对答这话。耶稣见所请的客拣择守卫，就用比喻对他们说：你被人请去赴婚姻的筵席，不要坐在首位上，恐怕有比你尊贵的客被他请来。那请你们的人前来对你说：让座给这一位吧。你就羞羞惭惭的退到末位上去。你被请的时候就去坐在末座上。我叫那请你的人来对你说：朋友，请上座。那时你对同席的人面前就有光彩，因为凡自高必降为卑，自卑的必升为高。耶稣又对请他的人说：你摆设午饭或晚饭，不要请你的朋友、兄弟兄、亲戚和富足的邻舍，恐怕他们也请你，你就得报答。你摆设筵席，倒要请那贫穷的、残废的、瘸腿的、瞎眼的，你就有福，因为他们没有什么可以报答你。到义人复活的时候，你得要报，得着报答。
谢谢胡弟兄。十四章一到十四节又是一个发生在安息日的事件。那我们读前面第六章有一次记载，就是在安息日他医治一个手枯干的人。然后我们昨天读到十三章，他在安息日医治了一个被驼弯腰的十八年的一个女人。这个安息日耶稣被一个 leading Pharisees， 一个法利赛人的为头的请去吃饭。那这边说就窥探他，他们 watch him closely， 想要找茬的意思。就他们把一个患一个水肿的人放在他面前。这个第三节中文看不出其中的意思，英文说 in response， 为了回答他们这个计谋，他就问在座的法利赛人跟律法师说：安息日可不可以治病？又是老生常谈了。但是他们却不言语，不讲话了。然后主耶稣把那个人治好了，就打发他走。然后问他们一个问题：你们中间有谁安息日有驴或者有牛？有些英文版本说有儿子或者牛，掉在井里面不马上把他拉上来吗？诶，他们又不回答这个话。然后第二段主要是看见被请的在婚宴宴席里面，很多人就找那个重要的位置坐。那主耶稣教他们一个谦卑的功课，就是你如果坐尊位，万一以后有一个比你位置更高的人来的话，你就被请下坐末位去了。所以十一节说，凡至高的必会被降为卑，自卑的必会被升为高，这个都是被动式的。彼得他写彼得前书也讲了类似的话，他就是说神阻挡骄傲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所以你们要谦卑，在伏在神大人的手下，到的时候他必叫你升高。 之后最后一小段，耶稣讲到施比受更为有福，他说你不要请那些尊贵的人，朋友啊，弟兄啊，亲属啊，富人来吃饭，因为他们会回报你，你就得到你当得的。你应该请那些贫穷的、残废的、瘸腿的、瞎眼的，你就有福，因为他们没有什么可以报答你。最后一句话很有意思，他说到义人复活的时候，你要得着报答。在箴言里面讲了类似的话，箴言十九章说，怜悯贫穷的，就是借给耶和华，他的善行耶和华必偿还。啊，这是今天这十四节三个小段的记载。法利赛人和文士他们是谨守律法的字句跟条文，他没有办法活出其中的精义，所以在安息日他没有办法得到安息。我们在小组分享的时候给大家朝这个方向去分享，我们读这么多圣经呢，满个脑海里面都是神的话，那我们怎么样把这个真理活出来？
好，谢谢吴长老的分享啊。整个第十四章都是在一个 setting 啊，就是在这个法利赛的首领家里面坐席。那主耶稣基督要借着这个坐席呢，传递一个中心的信息啊，大家读读看啊。耶稣讲这些的比喻和问这些问题，那个中心点都是什么？围绕着什么来问的啊？是因为法利赛人请耶稣去吃饭，去赴宴席。那耶稣讲这两件事情呢，一个是你被请去赴宴席，你坐在什么地方；再一个就是说，你要请人吃饭的话，你应该请什么样的人。好像容易让我们觉得说，在讲好像请客吃饭呢，到人家赴席这件事儿哈，但实际上呢，耶稣是在讲一个更深的问题，他只是借用这个 setting， 他不是在教法利赛人怎么更好的做法利赛人，做得更圆滑啊，像我们在小组里面有人举例子哈，有些人就故意啊，这个他本来应该坐在某个位置，他故意啊，我不行，我这个也不行，这个也不能做哈，那让人看着就觉得很虚假，故意表示自己的谦卑，那这也是一个极端哈，所以这里面不是在讲啊怎么请客吃饭做宴席的事，而是在讲人与神的关系啊。所以问大家一个问题，就是第四节，他们却不言语，耶稣就治好那人，叫他走了。耶稣治好这个人之后，为什么？因为这是法利赛人请人来吃饭呢，这个病人还没吃饭呢，耶稣为什么直接就打发他走呢？你觉得原因是什么？这个主人还没说话呢，为什么耶稣就这么直接的哈，就说你不要留下来了，直接回家了。
我们先要知道一点呢，法利赛人是尽量找机会抓耶稣的把柄。我刚刚可能提过，在第三节英文有一个 in response， 主耶稣为了回答这些法利赛人的阴谋，就问他们那一句话。换言之，这个水肿的人是被他们故意请来放在耶稣面前，看这个夫子今天怎么办。所以耶稣知道他们的阴谋，就把他医好，让他健健康康的离开了，然后就问他们更深的问题。安息日你们的驴或是牛掉在井里面，把他拉上来，他们又被直中要害了，不讲话了，就看见耶稣的智慧。你要这样搞我，我用另一个方法让你觉得惭愧，我想这样讲对不对？
吴长老把这一段的精髓已经把握了哈，读得通透哈，感谢主哈，就是说这个人被请来本来就不是未来请来吃饭。这个法利赛，你看第十二节，耶稣对他们说，你摆设午饭或晚饭，不要请你的朋友、弟兄、亲属和富有的邻舍。所以这些人，朋友、邻舍、富有的 啊，跟他们同等地位，都是做法利赛人，这是法利赛人请来吃饭的人。他们不会请这个患病的，患水骨病的，啊，身体上有缺陷，他们觉得不洁净的人跟他们来往，这是法利赛人很看重的，啊，通过这个 separation， 跟那些不洁净的，不沾染这些东西 separate， 走这个成圣的道路，啊，遵循律法，啊，这是他们的做事的方式。所以为什么这些人会出，这个患病的人会出现这个宴席上，是因为他们要试探耶稣的缘故。所以耶稣完全明白这个患病的人的处境，如果这个人被治好继续留下来，啊，这些法利赛人可能要刁难他，啊，这个 会让他吃很多的苦头难处的，啊，所以耶稣在医好他以后就打发他走。那这里就看出这个后面所讲的这一段是针对法利赛人的这种的问题，他们看重的，这个来到宴席上为什么要做首席，他们觉得要受别人的尊重，啊，得人的尊荣。耶稣说不要，啊，将来在那个羔羊的婚宴上，啊，如果你争着去坐前面的话，如果那个主人说，哦，我不认识你，把你赶出这个宴席，那是更可怕的一件事。所以要看重你跟神的关系，胜过你跟这个你在人面前得的这些尊荣。请人的时候，你施舍的时候，啊，不要坐在那些能够给你回报的人身上，啊，那个你已经得了地上的好处了，在天上就没有赏赐了。要做的话，就坐在那些没有办法回馈你的人身上，这样神必纪念，啊，吴长老引用那个箴言很好，就是帮助穷人就是借给耶和华，啊，你有机会能借给耶和华，啊，那是，啊，这个神从来不会亏欠人的，啊，所以你借给他多少，哦，这个就像存财宝在天上一样，将来在天上，啊，神必有赏赐，啊，所以这里面一些话都是那种叫神圣的被动语态。一句话就是在第十一节，啊，因为凡自高的必降为卑，自卑的必升为高。这里面谁使人降卑，谁使人升高，没有讲，主语没有用，这叫神圣的被动语态，啊，就是背后大家都知道这是神在做的，啊，所以第一段讲论用这句话来结束，是说，啊，人你要看重在神的面前的你跟神的关系，啊，你在神的面前谦卑，啊，将来神会把你放在合适的位置上，啊，你要看重跟神的这种纵向的关系。最后就最后一到义人复活的时候，你要得到报应，你要得到谁的报应也没有讲，啊，这也是大家一读就明白的，啊，你必得着上帝的报答。所以这个也是在提醒人，啊，这个你怎么使用你的钱财，啊，怎么去帮助别人。以前我们在普渡教会有一位老弟兄，从这个加州退休以后，就是搬家来这个普渡这个大学城啊，就是想帮助这些学生学者啊，用他以前在加州的教会就站讲台呀，啊，就教主日学呀，啊，家里有一个自己的 library 啊，藏了很多的这个圣经方面的属灵书籍，搬到普渡哈，啊，就是来服侍的啊。那他刚来不久哈，啊，我们教会换了一个堂，换到这个校园中心的一个美国教会啊，那个教堂空空的，蛮大的啊。他那个木工做得很好，他就给我们做了一个非常漂亮的十字架，后面是带那个灯管的啊。所以那个有一些特别的聚会哈，啊，我们把大堂的灯关上哈，啊，让那个十字架的灯那个背后那个光能够闪亮出来，哇，非常漂亮。有大家都夸他说，哦，做得这么好，哎呀，他的回应就是，哎呦，不要夸太多了，哎呀，你们这样夸的话，我就失去天上的赏赐了啊。一点开玩笑的话哈，啊，这个，但是呢，就讲出他服侍的心态，他不是为了得人的赞赏，啊，他是为了服侍在神的身上，让神得到心意的满足啊。
我又重操旧业来给大家总结了。
啊，我们很怀念你的总结啊。
我想 先回应一下刚才牧师的那个问题，就是明明那个这个主这个在这个宴席的主人应该是这个法利赛人的这个首领，但是主耶稣却就是自作好像自作主张打发那个人走了啊。我想到的答案是，我觉得人子是安息日的主，就是说我觉得耶稣总是来表示他才有绝对的主权来处理这个事情啊，这是我的一点理解。然后那个关于这个我们说在帮助穷人的时候，刚才我们组的 Jennifer 也有一个很好的注解，就是最后这一节说到义人复活的时候你要得着报答。这个报答这个词另外一个翻译其实就是补偿，就是神会在天上补偿你。然后我们组有很丰富的这个讨论，我觉得是集中在几个对比上。一个就是说这个耶稣拿这个牛和驴啊，这是他又再一次拿牛和驴对比啊。上一次是在他治好在安息日治好那个驼背的人的时候，也是拿牛和驴来对比。我觉得我的理解就是说，牛和驴真的是代表的是我们的财产啊。很多时候我们很天然的会看重财产啊，过于灵魂啊。有的时候我们。这个法利赛人明显的是不是法利赛人，就是说很多人都是这样，就是很容易看重人的财产过于人的灵魂。至于自己都是这样，我们可能更看重自己的财产而过于看重自己的灵魂啊。我觉得这个是一个主耶稣一个很大的提醒。后面我们更多的就是在讨论这个谦卑的问题啊，就是主耶稣一再说教导我们要谦卑，因为神阻挡骄傲的人啊。那我们也要更多的就是把我们的眼光放远啊，不要只看眼前，而更多的要看到这个将来啊，看到主在天上的赏赐。法利赛人的这个思想里面是更注重一些仪文啊，就是那个明弟兄指出更注重仪文啊，而不注重那个仪文背后的那个真意啊，这个也是给我们的一个提醒啊。然后刘刚提出来就是我觉得也是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主耶稣一再教导我们其实要审视自己的心啊。你注重仪文也好，注重这个一些外表的事情也好啊，那真正你的心是什么样子的啊，这个是要你审视的啊。包括我们在请这个宴席，不管我们是主人还是我们是客人啊，我们都是要审视自己的心到底是在做什么啊。我们请客是在请那些对我们有用的人，还是在请那些真正有需要的人啊？这个是我们背后的这个动机，我们背后的这个心是我们需要审视的。我可能说的不太全，请组里的其他弟兄姐妹来补充吧。
对，谢谢小黎分享，但是我有加多一句哈，不同的是，就是刚才刘刚说的分享的时候，犯人他加了一句，他说这，而且高老师说的，我花花头说高老师是谁呢？能够，哎，原来就是小丽啊！你看，这是刘刚做丈夫的，他的尊重他的太太了，就是这样讲。我觉得是我们做丈夫一个很好的一个例子。
我们这一组的分享里面有谈到那个要很感动的，就是我们请客的时候。不要以利益为优先，就是指那些那个对我们有好处的人哈，他要找那一个贫穷的啊什么的，请他们，那他们没办法报答，我们的神自己亲自从神那边得到了报答，我们更要看重这些。那我们也谈到，就是说你在请这些穷人的时候，哦，教会里面有时候就一大堆的讨论出来了。我们请的人如果他有一些不好的动机。比如说他来教会的目的是要来这边炫耀他很厉害，或者是来这边是要申请政治庇护，或者是要就是很多很多的动机出现的时候，然后这个假设说是帮助穷人好了，这个穷人是可爱的穷人呢，还是自己作恶的那种穷人哈。那我们有的时候就会发现说，哇，这个我们应该要注意什么。 那我们说我们如果到教会来，通通都眼睛都是定在这个、哦、这个人不好、哦、那个人不好，这个是不是上帝要我要我帮助的人、哦、我们都会这样，一开始都会这样子想，后来我有时候觉得这样想多了以后、哦、我就一个动作都没有了，然后后来我就觉得就说哎，这个更不讨神的喜悦，所以我就认罪悔改，就说我如果有这种负面的思想出现的时候，哎呀，求神赦免我，因为我可能在跟人家贴标签了，我自己真的就是罪人， 我最爱 贴标签了、哦、所以碰到这种情况的 之下我说求神赦免，然后我们把它都看成 上帝，我们有信心的是对上帝有信心，因为强盗都会变传道，那这个强盗有时候杀人放火啊， 那大家不是都吓坏了吗？但是有人就是神就会改变他变成了传道，所以有时候也给我们一个提醒，我们是相信神凡事都能，我们只有做我们自己的本分，我们尊重他，不要贴标签，我们有这种负面的行为的时候，我自己赶快求神来赦免，然后我们不要想说哦，这个人来教会的目的不单纯还是怎么样，然后就远离，我想还是把他也是该尊重的尊重，还是把他带到神的面前，因为他如果把他赶走了的话，他神的话语进不到他里面，但是我们欢迎他的话，他来参加聚会，哎，神的话自己就会做工，所以在这个地方我们也提醒，就是价值观，上帝一直在把价值观放在我们的心中，就像这些这个牛羊，很多人就是重视自己的财产，自那个牲畜胜于人，关心人，所以我们就一个一个都要被对付，只要我们存着一个这个谦卑的心，然后不要给人家定标签的心，那把任何的人都欢迎到这个神的国度里面来，让神自己来做来引导的工作，那我们唯一的就是顺服神的引领。
好，谢谢黄师母、啊、在我们这里有好多在校园服事或曾经在校园服事的、啊、那这些同工会常常遇到、啊、开学的时候刚来了，从大陆来哈，这个从台湾、香港哈，这个吃不到家乡饭，一听说这里有华人聚餐啊，哇，这个教会要聚餐的时候，哇，几十人甚至上百人都来吃饭了哈，一周两周吃几周以后，最后呀慢慢就不见人了，所以这时候有些同工就会发怨言说，哎呀，这个我们做的到底值不值啊？这个花这么多的力气，哇，每次煮一大锅一大盆的哈。啊、给他们吃、啊、最后人都不见了，不来听福音了、啊、那有些同工就回应说让他多吃几顿、啊、多吃几顿，慢慢他就知道、啊、这个上帝的怜悯，上帝的恩典是白白的。这里这句话很关键，第十四节说，因为他们没有什么可报答你的，无论是从物质的回馈还是从态度的感恩、啊、从这个 appreciate 可能这些都没有，但是我们服侍的人不是看这些，耶稣讲的重点就是说，到什么时候，不是在地上的时候，在义人复活的时候，我们的眼睛一定要定睛在这里，你要得着报答，要得着从上面来的赏赐。所以服侍的时候真的是你的眼光要摆对了，才能做得喜乐，做得长久，做的真是能够造就人、啊、显出神的那种恩慈的样式、啊、神降雨、阳光给义人不义的人，歹人善人都有，给我们把这种样式表现出来、啊、这个服事才能够被神所使用和纪念。
谢谢大家刚才的分享，我想提一点第八节开始这个比喻，你被请去赴婚宴的宴席，不要坐在首位，就是这一个比喻。我是这样看，我跟黄师母这个反过来看，就是被请赴宴席的人要明白， 你被邀请，这是人家对你这个恩典，并不是说自己有什么功劳。所以说，如果你认识到这是人家对你的恩典的话呢，那你就明白，你去了以后不能大摇大摆地去做自己想做的地方。既然是主人对你的邀请，那你就接受主人的安排。这也是告诉我们，恩典是神赐的，不是礼尚往来，也不是为了要得什么利益或交换。所以恩典是临到那些不配的人，不能够回报的人。所以我们用这种思想来想到神的恩典的时候，我们就不会去做守卫。这就是根本一点，就是说人的心里面要谦卑，只有谦卑的人才能够得到神的恩典。这就是最后十一节所总结的这个属灵的原则，谦卑的人神的恩典就领到。
在我们小组里面 King 弟兄最后问了一个问题，他说十四节到义人复活的时候，你要得着报答，什么报答？那我回答了，好像还没有讲完。在使徒保罗教导的时候，在哥林多前书第四章，他说人应当以我们为基督的仆人，为神奥秘室的管家。接着他说，所求于管家的是要他有忠心。我们所有的在地上所有的都不是我们的，哪一天你两脚一蹬走人的时候，一个银行的check都带不走。我们在地上所拥有的 是神给我们做一个管家来经营这个所有的。所以这边讲到说，我们应该谦卑，应该有爱心来帮助那些需要帮助的人。问题来了，将来复活的时候你怎么得到报答？后面我们读路加福音十九章就讲到一个例子，主耶稣讲了一个比喻，一个贵胄到远方去德国之前，叫了十个仆人来，有些给了十锭银子，有的五锭银子，有的一锭银子，有没有那个记得那个比喻？然后他回来的时候跟他们算账，被交托十锭银子的人赚了十锭银子，结果主人怎么说？你在最小的事上有忠心，可以有权柄管十座城。第二个来了，他一锭银子赚了五锭银子，主人说你可以管五座城。最初我读圣经的时候不知道这个城什么意思，后来有一个圣经读了很深的人跟我讲，他说吴兄啊，你知不知道这个宇宙有多大？他说现在我们知道的，如果有这个直径的话，是931个光年。他说启示录22章讲，他说有一天呢，我们要跟主耶稣一同作王，主要光照他们，他们要作王直到永永远远。就是有一天当神的国降临的时候，所有做过基督徒的人复活之后，要跟我们的主耶稣一同做王，掌管这个宇宙。他说这个宇宙需要人去管理，十座城可能代表十个星云的系统，我们不晓得，但是圣经的原则是这样的讲，一人复活的时候我们要得到报答，我们跟我们的主一同掌管宇宙。这个蛮深的，但是我稍微回答了 King 弟兄的问题。
Yeah, 在路加福音第16章他讲那个不义的管家的时候， 啊，那个耶稣最后做结论也是这样问的啊，他说：“倘若你们在不义的钱财上不忠心，谁还把那真实的钱财托付你们呢？”这里有一个地上的钱财和真实的钱财的概念。什么是真实的钱财？地上的钱财给我们，就有点像我们孩子还小的时候，父母给孩子 allowance。给他 allowance 是让他学习怎么好好，给他10块钱，他怎么好好的去用，这不是他真实的钱财啊。将来他会工作，他会挣钱，但是那个十块钱，他如果学会怎么好用的话，将来啊，他挣了这个每个月挣1000、挣2000的时候，他就更好的去管理那些钱财。所以地上我们有的再多，比较起将来神要给我们的赏赐，都是小的，都不算什么，都是我们的 allowance。 所以神在地上训练我们这些已经重生得救的人，将来要做、王子的，做公主的、管理这个十座城几座城的。所以地上我们有的这个在小事上忠心，神会把更大的事情加给我们、所以我们现在有的时间也好，金钱也好，才能也好，都是一个天上真实钱财的影子。神在训练我们在这些小事上学习忠心的去管理，忠心的去使用，为神去摆上哦，不能只是为自己的好处啊。当你把这些所有神给你的资源、时间、才能都只为自己的好处的话，那你将来会失去真实的在天国的钱财。
才如此，我们满心感谢你的恩典。因为每个早晨都是新的，我们来这里领受你新的恩典、新的祝福，让弟兄姐妹有一同的团契。祝我们珍惜这样的机会。也求你巴不得你鼓励每一位弟兄姐妹的心，在这边一同分享，彼此造就，彼此扶持，满有你的恩典。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门，
阿门。